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宇宙结婚悄悄话》节目，我是小欧老师，
我是青年老师，
我是豆腐老师，
哎，那个，哎，
什么？
哎呀，这个大家好啊。
深邃深沉
好歹说一下什么今天的节气是个什么呀、今天是国际什么什么什么日呀什么的都没有
说白了就是今天是一个就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日子 就比如说让你说一下说哎说这个一年里边你选一个日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你跟大家分享了一个4月18号，好像实在是这个是B3的地位了啊，这个
哎呀4月18号是我小舅舅的生日，
哎呦那一下这地位就高起来了啊，一下就高起来了啊，对，当然以前我们其实都特爱看那什么历史上的今天
啊，对，
是吧，
当年今日，
对，然后都发生，就是发生过什么什么重大的事件呢、啊、什么的、啊，然后我现在打开这个搜索一下哈，然后给大家念念这个历史上今天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啊？这个一般都是从古代开始说嘛啊，公元前47年，汉元帝册封他的弟弟刘敬为清河王，
啥？
这怎么连古代的事件都这么 B 三水平的呀？我还以为说谁称帝了什么的，怎么
清河王？
这
清河毛王长
啊？对啊，这实在是，哎，我真的我看了一遍，说实话吧，就什么鸟巢举办好运北京测试赛都已经入选了，就是
这我倒记得这事儿，08年奥运会之前的测试赛
啊，什么1025年。波列斯瓦夫一世加冕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波兰国王，是吧？实在是，哎呀，
历史名人那个总该是有一些的
啊。出生名人是吧？啊，这个排名第一的是这个1590年出生的，叫这个艾哈迈德一世
啊，
是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某位苏丹。这往下看。我觉得最有名的可能应该就是小舅舅，这个就是、
足球运动员、歌手、演员，
不太有，真不太有 真不
奥里吉，看到了奥里吉，
哎呦，
比利时前锋，
哎呀，别提了，这都出不去了，都卖不出去了。这行吧，没关系，这个一年嘛，是吧？总是会有这个，是吧？这个日子嘛，这都是平等的啊，这个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聊天啊，来分享我们的各自的生活。今天这个青年老师先来啊，青年老师说最近感受了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吧？
哟、
其实不是最近感受的，
不是最近的 是什么时候啊？
是去年感受的
啊，那也很近了，很近了啊。
对，今天要聊的这话题呢，其实是之前就想着，再怎么着也得在今年的五一长假之前，我把它给分享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先说这个体验呢，是去年的我的一段体验，本来想在去年的年底的年度盘点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后来觉得可能。感觉好像也不是对所有这个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朋友就都能起到这个借鉴作用，然后那不如把它这个精心的准备一番，之后在一个合适的日子在悄悄话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独家的一些秘辛，这个可能是更合适。哎，
好，
对，为什么说要在五一前把它分享呢？因为这个活动到今年五一长假结束后，就小长假结束后它就截止了啊，它是一个去年年底开始办的一个、一个游览的体验，然后我去游玩了、觉得有一番心得，然后呢一直这个展览一直持续到今年的5月8号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在这儿给大家，我说不上是推荐，就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当然了，我分享的这些可能对于体验过类似活动的朋友来说啊，这个 out 啦，这个在我们这儿早已经是3-5年前最in的活动，现在都已经不是那么时髦的了。这我完全相信啊，这个类似的活动，那我这儿就不卖关子了。就是我去体验了，我直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展览啊，我直接说这个展览的官方的学名儿，
好，
叫，当然这个我是在这个大麦网上边 APP 上边查的这个学名，叫前面有一前缀啊， 北京应该是指每个活动它所举办的地区城市什么的，北京啊，叫巴黎圣母院点沉浸式 VR 体验展。
哇
哦，
巴黎圣母院，这还是
对
哦、
哎、这个，然后呢日期是2024年11月9号到2025年8号，哎，地点呢、
嗯、
在北京的798751园区里边，
哦，
有那么一个一块地儿。哎，总的说来，这就是一次沉浸式 VR 体验展，
嗯，
而主题是巴黎圣母院。
嗯，
对，两位老师，你们体验过所谓沉浸式 VR 体验展吗？
他不沉浸的 VR 体验我也没体验过，
没体验过是吧？
对，
对，
没有啊，没有、
啊，
我也没有过
啊。
我最多是好像我曾经在一个什么商场路过，那儿可以戴上 VR 眼镜，然后人家说戴一下试试吗？我说那我戴一下试试，一戴上一看，哦，哎呦，天空，哎呦，天空，天空挺好。
这种有过，
对，
那个眼镜戴过，
对，对啊，这也就摘了，也就这一下，这是我之前体验过。当然我知道有的那商场里边会有那种就是什么儿童区。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在那儿戴个 VR 眼镜在里边，是假装开个飞机呀、啊，还是开个什么车呀、啊，还是假装什么端个枪跑一跑啊？有那么一小块区域。那总的说来，那种就接近于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沉浸式 VR 体验展了。
说说，
嗯，
对，就先说这个这种活动，现在应该是我后来在我去年年底体验过这次之后，我又在别的一些地儿。在商场里边我都见过，就在某一层有大片的开阔的空间。总的说来，就是原理就是在找一个特别大的屋子，特别特别特别大，然后呢就给那个游客观光客，你戴上这种 VR 眼镜的头盔，戴上以后，你眼中看到的就是虚拟世界了，是完全的虚拟世界，刀剑神域一样，就是虚拟世界。然后那头盔里边就箭头指示着你就往前走，就跟玩 RPG 游戏似的。大家想象一下，玩 3D 版的 RPG 游戏啊，你就往前走，你就走，哎，走到一个地儿，你就可以，哎，这个跟一些展品呀、啊、进行互动，或者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因为呢，你是在一个大的空间里边，这空间是空的，是完全空的，你就可以在里边走，不会撞到柱子，不会
撞到，不是原地踏步，真的走，
真的走，得给你弄一块地儿，你真的在那儿走。所以
那会不会撞到别的参展的人啊？
对，这就需要靠技术来实现，就是每个人都是靠这个 VR 头盔来控制的，各个 VR 头盔之间应该是有一些算法的联动的，保证游客按照自己的指引互相不会撞上。哎呦喂
、
啊、当然你强行不按照人家那指引，你往那个箭头外边走，你往地图外边走、
哦、
那你就走、那你可能那你就撞墙撞人、那就
还不是说你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人家会引导你去哪儿，
引导你，对，当然你眼里看着你是一个真的是古墓丽影啊，这个就是一片 3D 的这么一个世界啊，然后呢就是说、会有一个声音，什么？请往前往右，我们将看到。哎，你就往前往右，就这么走。哎，就这么一个体验。所以我在体验这过程中，我当时真的感觉，就是去年年底嘛，我说《刀剑神域》的世界好像真的是快要接近了，还挺有趣的、啊。然后我说几个那个综合的体验吧。首先那个说一个最直白的，这个是巴黎圣母院的展览。这个是一什么展览呀？这个是有巴黎，我判断不好是巴黎市政府还是巴黎那边什么的什么基金会一类的，反正总之是多少有一点官方背景的一个机构，跟那个中国这边的这个主办单位一块联合弄的这么一个活动，其实就是来宣传介绍推广巴黎圣母院这个事物的这么一个展览。巴黎圣母院之前不是烧了然后重建吗？
对啊。
重建，哎呦，现在进度是不是那个？我记之前新闻是已经重建好了，是吧？又重新
差不多了，反正感觉、
对啊，那、这个而在这个举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巴黎圣母院还处于一个就是还正在修的过程中。虽然巴黎奥运会已经完了、但是普通人还不能进去随便的近距离的触碰。所以弄了这么一个展，一方面是就是可能是外国游客不方便到巴黎去看巴黎圣母院，二是就算是有外国游客可以去巴黎圣母院，但是你足不出国，你在本国也有机会在 VR 的景色里体验巴黎圣母院，这就是这个主办方的一番心意、啊、然后就体验。然后它是怎么一体验呢？就是首先就让你身临其境到了古代，法国的古代，巴黎的古代，就不对，你就走在巴黎的街头，晚上天是黑的，你就当时我戴着眼镜，黑的，然后就话外音说什么，请往前走， 你将看到一个什么，然后过去以后那儿有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路人，然后路人说话语气都是就跟你打招呼说，哎，你来了，好吧，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巴黎圣母院的一些小故事吧。啊，就这么一个人，穿的个看着是个当地的文化人，哎，就跟你聊天，然后就
是洋人，
洋人都是洋人啊，
洋人说中文，
说中文啊，但是呢明显是就是，嘿，约翰，我有个好东西想让你看一看，
励志片中文啊，
还不是传统意义上，我想踢你的屁股，不是那种意思，
不是
枪，
是这个新时代的这个
电影《八一厂》什么的，我觉得
电影或者纪录片的洋人中文，哎，
对对对，就是字正腔圆的，是吧？
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厂到底有什么秘密。
哎，对对对，
这种啊，
这种语气的，哎，但画面里都是洋人，天挺黑的，还下着雨，然后我就在那走，就洋人跟我说，就是你回头看，那边都是工人们正在什么什么啊，我回头看啊，就这么沉浸的走。好，这一幕完了以后，有提示音，请往前往左进入前面的广场，哎，我就走到前面一广场，然后继续有人跟我说，然后这么一步一步走着，逐渐天就亮了。当然了，可能它不只是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应该是一段时期内啊，就进入一个白天的这个场景下了。然后就走到巴黎圣母院的跟前了。然后到了跟前，我说这下一步怎么着啊？然后就特别神奇，就说这个有一个话外音，还是我忘了是话外音还是现场的一个工头一代人跟我说走到那上面去。然后我就走到一个木板上面去，然后就像机器猫哆啦 A 梦里边的那个。能把人升到空中的那个平板那个道具一样，我就被升起来了。就当然作为原理来说，就是周围的画面就降下去了，仿佛我就飞起来，我飞到天上了，
飞起了，
对，飞起了。但是在这个 VR 的这个场景里边呢，就是我踩着一个木板，这个木板就腾空了，所以我双脚依然踩在地面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踩着一个可以飞行的地面，飞起来了。然后那一刻其实还挺刺激的，就有一种这个极限运动的感觉，因为你站着呢你就飞起来了，然后飞到挺高的一个地儿，然后呢进入一个脚手架，不是那个对那个法国皇帝的那种那个脚手架，是那个法国工人们施工要用的脚手架，
脚手是这个手级的手啊。
对对对，我从小我就听不懂，就我爸说哎，你看那边工地那有一片脚手架，应该是，我说啊，我说这要杀人了，这个就
路易十六，
对，路易十六啊。
我原来一最开始听这个，我觉得这脚手架特别容易好多误解。我一开始听这个脚手架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要把手给绞在里头，我说这个多疼啊，
也挺残酷的。
后来说不是脚手架，我说那是手和脚，要弄个什么
手和脚捆一块儿，
对，我
四马倒穿蹄儿。
因为毕竟我接触的特别多，是吧？我爸妈建筑单位的，这到处都是脚手架，最后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是应该是哪几个字呀？就是脚和手吧，
对，是脚和手啊，
就是啊，那没有问题啊。
但一开始以为是把脚和手什么给架起来什么的，
对，
就是一种那个，就对野猪的烹饪方式，
就
是吧？
什么老虎凳一类的，
老虎猪
啊，老虎凳一类东西，
对，
挺吓人的啊。来，
食人族啊，把游客弄脚手架上那儿，对，好，那是升到天上走到脚手架上吧，然后在天空就不能在天上了，在高处的脚手架那儿走，就是古代的工人们在建巴黎圣母院的那个场景。
哦，
对对，在那施工的，然后等于你就是作为一个看客，你可能是个地位相当于马可波罗一样的人，你就在那儿溜达，哎，走上来了，就是对啊，那儿给你介绍，然后呢，一拐弯边上一门，你就走到巴黎圣母院里边去了。但不是在地面上，是在那个高处的一个那个脚手架上边，因为人家在施工的嘛，就走，然后就解释啊，就讲解，说你们看这个玻璃，这个彩色的玻璃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那说，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巨大的就一个感受，就是我就算去到巴黎圣母院物理世界的，我也没法在巴黎圣母院的 空中看这些东西，
那是，
这个体验就特别牛。然后就在巴黎圣母院，然后进入巴黎圣母院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啊，之后又会降下去，这么像在里边整个参观，一个厅一个厅一个厅的参观，里边那就是尽量用实景来给你还原，还有人给你讲解知识，说这个地方是怎么建的，这个地方有什么玻璃，这个地方啊有什么钟什么的，然后还有宗教仪式，我就完全不懂了，就有。我是长得，我就个个看着都跟教皇似的，但是我应该也不是教皇，反正就
啊，
就看着特宗教的人们都在那儿啊，在那儿各种仪式，我就在边上看，他们就跟我就擦肩而过啊，因为 VR 世界嘛，他们从我那个3D 的那人在我边上就擦肩而过，然后那儿还各种仪式什么的，我那儿看一个屋子一个屋子转，按照指引，然后一会儿哎又升上去了，哎看什么说这个地方怎么着，然后就涉及到了说之后这个巴黎圣母院是有就是遇到了这次的这个火灾，然后所以呢这个要施工啊，所以呢这工人们正在修旧如旧的在建怎么着，等于就走到了现代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场景下边，然后在那看看工人怎么施工，然后就会有那个也是有话外音和技术人员讲解我们这地儿用了什么什么工艺，用了什么什么什么，就在那看啊，看完然后最后走出了巴黎圣母院，然后最后的一个画面就是巴黎圣母院的门口就一群洋人带着工地的那个头盔，这个
安全帽，
对，安全帽，然后呢，就有一个像是什么市委领导一类的人，就给一个工人就类似于颁发奖状一类的，
哦，
就什么祝贺
劳动奖状，
对，祝贺你们这些劳动者们，巴黎圣母院什么什么重新修好了。什么的，出为大家鼓掌，然后你作为一个看客，你在边上也目睹了这一切啊，就说啊，修好了，我们之后巴黎圣母院马上就要重生了，哎，然后呢，继续按照箭头指引，一片黑，突然出现一个提示，说什么我们已结束了本次的巴黎圣母院 VR 之旅，哎，就结束了，整个体验的时间是45分钟。
哎呦，
挺长的
。
其实有一点什么，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拍了一部的网上也能看，它电视台可能也可以播的关于巴黎圣母院的纪录片，那么它的时长如果是45分钟的话，这事儿是合理的。
对，
想一下
是
吧？
是
对，
不算长
。那么一个拥有这个知识信息量的这么一个纪录片，如果把它放到一个 VR 的场景里边，会是怎样一个体验的感受表现形式，那就是这次这么一个表现形式了。哎，放到 VR 的实景里边，包括可能我们要看纪录片的话，也会用电脑 3D 给你复原一个古代的场景，说当时的人们什么怎么手工者，什么农民们，什么工人们怎么着，而巴黎圣母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着，也都是给你弄一个，现在只是给你弄成 VR 的了，在里边走了。对，体验就必须得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沉浸式的 VR 的展览，就让我觉得未来的世界已经到了，可能距离什么，咱不说脑后插管吧，但是至少戴着 VR 眼镜进行一些世界各地的旅游，这种事儿，我觉得可能我不忘的太遥远了说，我觉得可能10年之内，可能就会是正经的一个旅游项目了，
多好。
啊，真的就我们就不用
完全可能
对不用出城市了，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会有一些展览馆，比如什么什么北京展览馆，可能就腾出一块 VR 的区，每个月有不同的游览项目。我们是在这个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啊，还是在这个北极养马岩什么的都可以。我们戴着 VR 头盔，我们就在那儿走一圈就完了，就是这么一个体验啊，这是我的一些关于新奇方面的一些体验，当然新奇也是泡菜了，我们这儿不提泡菜的那个意思，就比较新鲜感的这个体验。那这儿就我这儿说一下，还有几个我觉得偏向于主观的感受吧，主观的感受。总的说来，就是这次的这个展览吧，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带有人文科教性质的这么一个展览，它不太像一个完全的娱乐活动，这儿我就必须得说，如果就是有的观众带着期待说我想沉浸式的在巴黎圣母院里边我奔跑我遨游啊，我触摸墙壁，这个是不行的，你只能按照他指定的路线往前走，他想教给你什么知识你就跟着他，你就走，你就听什么知识就行了，相当于听了一堂公开课啊，看了一个巴黎圣母院的纪录片，
明白，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开放世界，是吧？
对，而且它的内容本身，说实话， 听到后来那些洋人解说员跟我说的好多专有名词、术语、知识点，咱也听出来了。我这儿只能说他们的性质是什么，我说不出具体的知识了，真的有点记不住了
啊。
嗯，
有点专业了，
定的，
有点专业。玻璃用了什么？木头用了什么？石头用了什么？在这个地儿是要举办什么仪式？什么什么什么啊？听到后来记不住啊，就这么一个，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带有纯娱乐性质的，是带有一些教育性质的这个在里边。另一个，咱们就说回到咱们说点技术层面的，就说回来我。两位老师，你们来畅想一下，我为什么去年年底在这个展览就刚开始之时，我就早早的去798体验了巴黎圣母院 VR 沉浸式体验展。这事儿不是我的画风，
嗯，
无论是去798看展，还是法国、巴黎、欧洲教堂什么，这都不是我的这些关键词。你们来畅想一下。
啊，
还是有人或者机构的邀请，
就是啊，受邀嘛，啊，
嗯，受什么之邀？你们来畅想一下，
法国什么啊，文化中心一类的，
哎呦，太像了，
太像了，这太合理了。
之前不是我们受什么德国文化，
德国，对，我们去看德国电影展什么的这种的，太像那么回事了。但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奇怪的这个，就有一天啊，那个单位的那个人力的同事说，那个明天啊下午，手头那不太忙的同事可以去798看这个展览啊。
哦，
为什么就有这么一活动呢？说这个展览是咱们公司以前的同事这个参与办的，算是给前同事这个咱们公司层面给人点支持，虽然人家现在不在咱们，对，捧场，虽然不是现在不是在咱们公司的员工，但人家也是之前在咱们公司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大家可以手头没什么事的可以去捧个场，然后我这就去了，所以是公司里边我们这啊大家一块儿就就去了，仿佛一次休学旅行一般，仿佛一次团建活动一般就去了，
好吗？
去了挺好啊。去以后
要钱的嘛，如果没有公司这层关系的话，
我们去的时候这展览还没正式举办呢。我们为什么邀请我们去呢？我们是当小白鼠的，是评测员。就是这个展览正式开之前得找足够的人流量、客流量去走一下，看看这展览跑得起来跑不起来。所以我们一是捧场，二是这个也是这个当小白鼠测验一下，测验好了以后可以正式进行对外的这商业的展览了。它的票价单人单张票价是188元。
不
算便宜，
可不便宜，
对，对，
是，
对，所以这就我刚才那个铺垫。如果有的朋友说188，咱们沉浸式的在巴黎圣母院里边，咱们翱翔，可您就得做好准备，是188元去听一个3D 沉浸的公开课的一个感觉，这个是要做好，有兴趣的朋友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是这么一个层面的。二是呢，是我们是去当小白鼠。现在这个问题我相信已经是这个解决了。我们当小白鼠时候吧还挺有意思一点，可能之前真的是还没有进行足够多的这个压力测试。我们这些人在里边行进的过程中啊，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头盔会突然失去信号啊，走着走着画面就定住了。然后也没有箭头提示，也没有画外音，只是定在那儿。当然，周围的那个云还在飘，但是没有更多的。然后我们这怎么办呀？然后呢？然后那个就举手，就会有工作人员过来，就问我，我说没有信号的工作人员，请您稍等，给您重启一下头盔，重新连一下网。然后中间断断续续就这么反复联网，有过几次。我猜大概率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呀？场内的人太多了，有好几十人，甚至有没有上百人戴着这个头盔在场内走，可能那个服务器可能就达到一个连接的上限了，这是当时那个状况。那之后应该是就测试好了，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就开始正式运行。但是的确就没有出现两位老师的撞上人怎么办，我们这么多人在里边行走，互相只要好好按照他的提示走，一次都不会撞上啊。对，而且有一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因为场内不是有好多人吗，别人戴着那个头盔的话，在你的视野里是一片模糊的影子，就是一个轮廓线，你能看到那儿一个人的一个线条 在你前边，是一个你不说虚线吧，
嗯，
有那么一条线，然后并且那个是好像模模糊糊有个人影，但你也看，其实那就是一个符号，你也不知道那是谁，但你知道那儿应该还有一个游客也在这附近转悠呢，他跟你在同一片区域，相同的时间进度。对，这就是每个戴上头盔的人，大家不是相同时间入场的，有先后时间入场的，所以大家走的这个剧本的进度条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在这儿已经走到大厅里了，有的人还在外边广场上呢，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你就能看到，哎，那有一个影子，哎，那就是在你这个进度条上那个地儿，还有一个别人正在那儿游荡。反正就是觉得也挺好玩的啊，这个也不会撞上。然后其中有一幕，我感觉其实我期待今后可能会不会有更多优化吧，就是让你在巴黎圣母院的天台上面行走。然后远处你能看到埃菲尔铁塔，能看到落日夕阳，魔幻时刻。然后我就那儿走，我说这景色太漂亮了，我在法国我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呀，在巴黎圣母院的就外边有一个天台似的那么一个地方，特别窄，特别窄的一通通道，明显不是供普通游客走的，是你是 VR 人你才能在上面走的那么一个地儿。
嗯，
哇，夕阳下边的埃菲尔铁塔太好看了。然后那个解说的词就是好，我们继续往前，然后滋溜，然后我就看不到这个场景了，很快就切换到下一幕了。那一幕我觉得你让我在那儿静静的看，咱不说五分钟，让我看两分钟我都应该能更开心，但是它快速的就让我通过了，就这种吧。我期待以后这种形式的展览会越来越多，那就我们就能看到这样更多的这个奇观景象了。哎，对，所以就是对我的这么一个推荐啊，算是推荐吧，算是推荐，也是给之前的老同事人家的这个项目捧个场啊。我说了我的觉得优点和奇观的一些体验，也说了一些他可能对于普通的一些观众有一定门槛，不管是价格还是这个品类上边，就大家这个就我猜啊，这挺适合学校组织同学们春游秋游去。什么对科教科普一下的小孩肯定特别开心，走下来一趟那个关于巴黎圣母院的知识肯定能掌握的比我等掌握的更多，小孩这个记忆这个海绵吸水嘛。对，这个当然这个展览马上就结束了啊，这个如果是这五一期间有家长说带着孩子去七九八逛逛一圈，然后说让孩子也寓教于乐一番，这个可以不斥为一个选择。就是这样。
好的
哦，真是我看了一眼啊，巴黎圣母院那次着火是在2019年4月15日啊，离咱们现在差不多整整过了6年，所以咱们这期节目聊巴黎圣母院也挺合适的。
嗯，
这个巴黎圣母院我当然去过了啊，这个它是巴黎的这个地标景点儿，我看一个数据，到现在还是巴黎每年接待旅游这个游客人次最多的一个景点儿，
比埃菲尔铁塔还多是吗？
因为他我估计啊，他的这个数字什么叫接待了，就是有人进去了，
得花了钱的。
而埃菲尔铁塔在旁边
儿，
在这个底下的这公园看
呀，肉眼看那就
对，应该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买票，花钱买票上
埃菲尔铁塔、
灯塔，包括凯旋门什么的。真正买票上去的人，可能在游客里是一小。
凯旋门能上去是吗？
能上去。
我该有开眼界了，我不知道。
我上去过。
然
后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必须要说啊，就是上凯旋门这种行为，就堪比当年登上了熊猫环岛的熊猫上。
对啊，
因为凯旋门就在一路口正中间，
对、啊、
然后我是看见有人在上面。
小伙子没上凯旋门。
我没上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我也不知道不会说，我就看了、就是。
如果你知道了的话，你会不会登上凯旋门？
我不去啊、
哦！
我对于这种到了某些城市地标景点然后上去这种行为，我都是不参加的。
哦，我有巨大的兴趣，就是登高望远，
啊、
这个是
也不是
巨大的
高，反正啊，
凯旋门不高啊，
不是特别高。
哎呀，
还得花钱
啊！哎呦，
是。另外，巴黎圣母院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景点儿啊。欧洲不是所有的这个主要教堂、大教堂都要钱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这么一个免费的教堂。另外就是它这个位置非常核心，非常方便。它在这个巴黎塞纳河最古老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小岛西地岛上，它这个在城市的中心，交通非常便利，各种状况各种这种条件吧，包括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雨果的这个世界名著，永恒名著巴黎圣母院，所以令这个教堂名气特别特别大。实际上巴黎圣母院，我觉得啊，就我去过那么多欧洲的教堂，它的外表当然很气派很漂亮，它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双塔的这个外观很规整很漂亮，但是巴黎圣母院的内部，让我说在欧洲著名的大教堂里的这个壮观程度、辉煌程度是排不上号的。
前就如果在我们举例，大家比较熟悉神奈川五十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拍的话，那个能拍到
那五十，那可能有可能，比如前十是万万不可能拍得进去的，它不是特别有特色的那个教堂内部的装潢。
哦，因为我真是没去过欧洲的这些教堂，巴黎圣母院是我包括 VR 在内第一个进入的一个教堂，而且我相当成有好多场景是在天上行走看的，就是在天空中啊，教堂天空中行走，这个带给我的震撼是太大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巴黎圣母院。对，
这种活动是肯定是非常好的。
这是完全刺客信条了，你这都。
对对对对对，特别刺客信条。
天上行走是不是刺客信条？
对对，先补充一，还有一个小感慨，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代的建筑啊，各种的，我们都觉得特别厉害。就走在巴黎圣母院那儿，就走天上，周围那些墙壁什么都是大石头雕刻的，而且特别巨大，
是
就说这个欧洲人呀，古代呀，也是有一番手艺的，这可是真壮观，
对，
我
结实，
对，我怎么觉得看着这比咱们老祖宗做的那个看着好像是不是厉害一点似的，就是必须，因为还说不同时代我们不能关公战秦琼，但必须得承认欧洲古代的手艺人真的是挺强的，建筑师啊，工人呀，这个匠人呀什么的，各种的大石头在天上挺厉害的，
大石头他们不惜力，他们那个不怕时间长，一教堂盖几十年上百年，用这大石头，就是他那意思是盖了就让他永远矗立在那儿，就不朽了，这教堂啊，都
是
这么个架势。
咱们好多木头的就也没留住，都倒了什么的，他这大石头还是挺强。
哎，
好，
好嘞，好，那我来，
小伙子老师啊，
那个我给大家推荐一游戏啊。
哦，
最近
刺客信条，
最近我天玩不了，我玩那个玩不了，那个特别我玩不会玩，就是我玩不了这种那个闪蹦蹦跳跳，然后爬高什么的这种游戏。
哦，古墓丽影，
就
是
从古墓丽影开始，我就发现我玩不了这种游戏。
那马克思佩恩呢？侧扑啊？
那更没玩过，没正经玩过啊。
孤胆枪手是吧？是叫这名字吧？
好像是，不行，这种蹦来蹦去，然后爬个墙，然后再什么。躲着什么我不成，我干玩不了这种游戏啊，非常不擅长这个。但是我有一类游戏是我最擅长的，什么游戏？就是武侠 RPG。我最擅长武侠 RPG。其实我觉得，武侠 RPG 没有擅长不擅长一说啊，只有喜欢，只要喜欢不喜欢一说，对吧？因为它没有任何操作，然后它就只需要你控制你的小人儿，然后在这个武侠的世界里边，这个行侠仗义。这个其实自从前些年啊，这个《仙剑奇侠传》呐，《金庸群侠传》啊，这些游戏之后呢，
游戏
就这些。那后来这武侠的游戏其实也是日渐衰败啊，就这些年其实也不太见啊，就是出各种武侠类的游戏了。
是，
然后但是这个我 最近给大家玩的游戏，必须向大家强力推荐啊，叫做《异剑风云决》。
嗯，哪几个字？
异、哎、就是这个飘逸的逸啊，
嗯，
剑就是夜食的剑。哎、
嗯，
这怎么解释？夜食的剑啊，
刀剑如
风云，就是风云雄霸天下啊，风云、啊。
远大风，
江
大东、
哎。绝就是这个绝阴魔剑，不是不是那绝啊，对啊，绝就是这个决定的绝啊，
嗯、
是什么什么某字绝某字绝啊，
哎、
就是，这个就叫做《异剑风云决》啊、
嗯，
这个游戏呢是咱们一个国产的啊。一款武侠游戏，是哪种类型的呢？其实就是、纯粹的这个 RPG、角色扮演、风格呢就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所谓的 HD2D 的风格
啊，
就是有景深有光影效果的有点那个像素感的那个这么一个游戏画面，
就是你单看一张截图、你觉得像是二 D 的，你走起来以后你发现这地图还是有点三 D 感的，
它是三 D 感的，然后包括光影效果什么的，这是一种新的风格啊、其实是从前一年这个八方旅人啊史克威尔阿尼克斯出的八方旅人这个游戏开始红火起来的，那最近很多老游戏的这个重制版也或包括有一些喜欢这种风格的这种 RPG 游戏都用这种风格来弄啊，它不是一个特别高度还原真实世界的，而是一种画风啊。
嗯，
这个游戏呢是一个，就是说了，就什么内容，就是武侠。
嗯，
主题是武侠，这个
纯粹的武侠。
玩法的话，大家比较熟的，比如说一种是什么仙剑类，是吧？还有
金庸群侠传类，
对，金庸
说半天还就这俩。
那个绝阴魔琴算是靠近哪类的呀？
仙剑类的呀，
也算仙剑类的、
那它是一进入战斗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斜四十五度角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回合战斗模式嘛，然后但是它不是那个走格子嘛、然后那个金庸侠传类的其实就是一张大图走格子发招啊，有点战旗的风格，
是
对，然后这个游戏其实是这种战旗风格的啊、战旗风格的跟金庸的群侠传的战斗风格是差不多的，这游戏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那么好。我最近真的特别缺觉，我每天玩到那个，我经常玩到什么两点多，就是
我的天，
太早了，
一点多两点。
我玩龙珠都是在，我能玩到五点多。
你我跟你能比吗？我压根儿我跟你这方面我也比不了啊！就玩到两点，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疯狂了啊。然后这游戏讲一什么故事，特别特别的传统啊，主人公名字不能改。比如说你玩现在很多游戏主人公名字可以写自己是吧、这个不行，这个就好像你玩仙剑奇侠传名字这个、主人公叫李逍遥，这个游戏主人公叫宇文毅啊，
北朝人士是吧、
朝人士
啊，宇文毅，毅就是这个飘逸的逸，所以叫异剑风云决嘛，就是取他这个名字。这宇文毅啊是一个就是关外的一个那个小孩儿啊，关外
还不是关陇贵族，关陇集团都
是不
是
啊？关外一小孩，然后跟着这个商队啊，去这个到中原做买卖，结果半路上遇到一堆坏人，一堆坏人就把这个商队给抢了，然后这宇文毅其实也是被坏人给打，快打死了啊，然后被这个被人救了之后。然后那个到人家被一位大侠啊，一位江大侠，这大家姓江，江大侠给救了。
那个江啊，是长江的江还是
长江的
江
啊？长江的江，江大侠，江侠给他救了，救了以后，然后发现他这个身上中了这个中毒了，哎
呦，
中毒了，
中毒了，
哎，所以这个中毒了，就是发烧了，中毒了，哎，然后这个在这个然后就说要给他这个解毒。
啊，
然后结果，正治治病呢，忽然来了一堆仇家，然后跟江大侠发生了一些局语，然后这个江大侠不幸呢就被这个仇家给就同归于尽了。那江大侠的这个女儿也失踪了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主角宇文毅就开始踏上了这个寻找这个恩人女儿的这个之旅啊。 啊，
从这个，为什么要寻找恩人的女儿啊？
因为恩人女儿被坏人掳走了，
哦，救人是吧？
对，救人啊，
救人，
寻找这个江大侠的女儿叫做江小童，
嗯，
啊，要去寻找江小童，
嗯，
从这开始，他就进入了武侠的世界，
哦，
进入了江湖啊。
嗯，
他多大岁数呀？
嗯，少年人，
少年人
十五六岁吧，
十五六
啊，然后进入武侠世界，然后遇到了各个门派啊，
嗯，
大家熟悉的啊，是武当啊，啊，
嗯，
少林啊，哎，
北朝，
你不用想这些啊，你不用想，它，
哦，
也没有真实的历史，它是架空历史啊，
好，
嗯，武当啊，少林啊，
嗯，
然后什么天山派啊，啊，各种的。
嗯，
还有这个很熟悉一些什么这个镖局啊，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帮派啊，
嗯，
还有什么恶人谷的恶人啊，里边就各个门派就都出来，然后这武侠世界精彩纷呈啊，
嗯，
啊，面对这些江湖上的事儿，你该如何抉择啊？好人坏人，你怎么来分辨？哎呀，
是，
所以就这个太爽了。在武侠的世界里，
太爽了！
武侠的世界里面，遨游啊，你遇到一些奇人，教你很多功夫。然后他这个人物系统也跟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游戏不太一样。原来传统游戏其实是你有很多的数值，然后你随着打怪，然后有经验，经验以后你就会升级。
嗯，
你升一级，数值自动往上涨，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但这款游戏里边的人物的成长不是通过这个来的。
嗯，
是通过什么来的呢？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学习一些武功，
嗯
嗯，
这武功包括这个拳法啊，剑法、刀法，
嗯，
然后这暗器，
嗯
啊，还有棍法，
嘿，
就这些，就是你可以学习一些武功，然后呢，你还可以学习一些内功啊，内功就是内功心法，然后你通过学习这个内功心法。啊，这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个人成长，这个就非常合理，
嗯，
是不是？你练了内力之后，你的人的这个什么攻击力、防御力、血量各方面，你就会长啊。
是，
对，那跟这个就更符合这个武侠的这个世界里边的这个规则。武侠世界就是说这内力深厚嘛，是吧？比如说，
啊，
内力很深厚，你一摸我，你就被弹出去了，是吧？哎，然后呢，那你要学习这些功法，你就会对这某一门这个武器的这个熟练度有提升啊，你就越使越好，威力越来越大。那这些功法和这个心法其实还要相互搭配啊，相互搭配，你这个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这个功能啊。当然还有轻功这个
具有
能够在你这个游戏战斗时候的移动范围和速度啊有变化啊。
轻功戏都是那个年轻人很喜爱的一种那题材，
对，《
甄嬛传》
轻功里边有这个什么什么武当轻功啊，少林轻功、踢云洞啊什么。
哦，踢云洞。
假设一个观众说：“我只看轻功戏，
啊，
就是大家不在天上飘着，我就不看。”你去了巴黎圣母院，你也在天上给飞着才
行。就是轻功戏
，
里边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各种武功都有，比如说这个丐帮的啊，什么打狗棍法、降龙十八掌，
嗯，
太好了。
少林的什么般若功啊，什么的大力金刚掌，
嗯，
少林易筋经啊，
嗯，
然后武当派的就太极拳、太极剑。啊，哎，太多了，武相功啊，金庸里边的、古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武功在里边的都有特别多啊，这练的人是这个非常痴迷啊，还有各种的武器、防具啊，这个头盔呀、鞋呀啊，这个饰品各个东西，通过打怪，包括做任务，你能得到非常包括这个锻造系统啊，然后这个制衣系统啊，的里边都能得到更强力的这些装备啊。
哦，
所以总体上这个游戏呢，有几大让我觉得对我非常友好的点。第一个呢，这游戏啊，它是一个主线游戏。
哦，
你知道你要干嘛，而且它会有很明确的提示。另外呢，这游戏呢没有迷宫。
哦，
啊，你不会在这里边浪费特别多的时间。然后那个御敌系统呢，就是这个鸣雷， 就是明面上摆着的，你可以躲开，你可以不打啊。
哦，
就是想打就打，想不想打就不打啊。
哎，那个打过的敌人会自动在原地又出现吗？
会刷新的
啊，
会刷新的，
可以刷经验值是吧？
可以刷经验值，或者刷特殊物品啊。这个，然后这些呢，就是你玩起来呢，那个主线非常清晰啊，你会知道你该干什么。另外呢，这个支线任务也特别丰富。每个城啊，每个镇，每个地图里边都有非常多的这个 NPC， 很多人物，这个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选项叫做切磋。
哦，
你可以跟大就是绝大部分人切磋啊，
嘿，
你跟人切磋之后就可以得到人家身上的装备啊。
哇，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个主角如果跟每一个人都要切磋一番得到装备，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个流氓地痞。
哎，这个为什么你看想到了你这一点了
啊？
你要想跟人切磋，不能说咱俩陌生人我就跟你切磋
啊，
陌生人不跟你切磋
哦，
咱们得成朋友，咱得成哥们儿，咱才能真正的切磋。
咱们
如何成为跟别人成为哥们儿成为朋友呢？里边有一个数值叫做这个。好感值是吧，或者是友情度吧，啊，比如你在一个镇子里边遇到了一个这个刀师傅，你跟他不认识，你会跟刀师傅说两句话，后来呢刀师傅的这个人物介绍里边就会写刀师傅喜欢的东西啊，刀师傅喜欢的东西是啊兵刃，
兵刃，
兵刃，然后这个球，哎，球类啊，还有这个教堂，
大概有个意思，
就是
小
木
啊，
对，到皮夹克，
好
啊，行，然后打腰子，就是
哎呀，没完了，
到时候喜欢东西多嘛，然后呢，
介绍游戏，
哎，然后里边就会有一个选项叫做送礼。
哟，
哎，然后我就会投其所好的送给刀师傅一些他喜欢的兵刃，然后我们的这个刀师傅说哎呀，说那个初次见面就给我这么好的礼物，简直太好了。然后砰，好感度就上升了10点啊。然后好感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刀师傅才愿意跟我切磋呢。啊，我们都你看咱们都这么熟了，你就告诉我你要不要跟我切磋吧啊。然后我跟刀师傅我们俩哎就切磋一下，这切磋无关生死啊，点到为止，都是
哦
都是功夫啊，正所谓这个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啊，几年不见你的这个武功精进了不少，
对，
我们一切磋，切磋完了以后，然后到时候东西就给我了，就给我了，要随机掉落啊，不是一下都给你啊，那有的很多的人里边，然后除了这个切磋，还有一个选项叫做请教，请教，哎，比如刀师傅呢，这个会很多的这个武功啊，比如刀师傅会这个飞腿啊，飞铲啊，
扫腿，
然后飞刀啊，飞车 啊，还有那个飞肥，
三国志，
哎，对，
肥肥了。
赵师傅会很多招数，我向他请教，我说那个你把你会的教给我啊，到时候也会把他会的就是武功什么的就教给我了啊，所以在这个请教，当然请教不能白请教，你还得跟人好感度特别高，你给人送好多礼，
还得送礼，
特别熟了啊才能请教，所以这个系统特别有趣，它增加了你和这些 NPC 这个交互的可能性啊，你还可以从一些人里边一些特别其貌不扬的人身上学到很多特别厉害的招数，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吧，对，这个人你看起来一般，其实他是一个隐退高人，那他藏在某个村落里边特别不起眼，但是如果你不去和他这个交流啊，请教，你可能就会失去学习的机会啊，就和我们的听众一样，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主要还是为了这个从我们身上学到点什么，哎，对吧？你们也应该给我们送礼，然后增加这个好感度之后，我们
已经都是发过电的这个听户了，这个嫉妒包的这个用户了，
对，哎，提到嫉妒，这个嫉妒要不得呀！我这里边呢有一个系统是这个队友系统啊，其实就可以有很多跟你一起上路的这些队友啊，
这个词儿现在已经不能正常理解了
啊，
好像
网上说我跟我的队友
就是。 配有
半个月配有，对，现在对都没有。然后我看就有很多游戏玩家就非常悲愤的说。说大家不要乱用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和队友去怎么着，人家以为我们一群肥宅和伴侣去什么，没有，就根本就没有说这就
太野蛮了。
对，就大家闹不清楚这个词到底是在指什么了。
这样啊，
嗯、
哦，那我那球队里的队友可怎么办啊？
对
啊，
就是对，就真的可能小伙子说我跟队友上周一块聚餐的时候，
我说的肯定是我球队里的队友，
肯定
必须是我跟我队友上礼拜在那哪儿一块踢球的时候，
对，这撸那个撸大腰子的时候怎么着的，就所以就说这个词儿乱用这个现象。
咱们说回来，这有这个队友的系统啊，队友系统里边就是你在这个行侠仗义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不同的人，有的人就可以加入你的队伍。那当然了，加入你的队伍肯定不是特别简单的加入，但是他也不是某一种方式加入，有的是通过一些剧情，有的是你帮助他做了什么事儿，有的是那个你也是你们的好感到了一定程度啊，反正最后你可以邀请他加入你的队伍。那有了这些队友的帮助呢，然后你每次战斗的时候可以最多有五个人上场啊，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些五个人的搭配，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招数嘛，有的人这个力大无比，有的人那个特别均衡，有的人能够给别人那个回复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治病的，里边还有一些什么会医术的队友啊，然后有的队友是这个暗器啊，还有的队友是这个轮椅流。啊，这不是现在玩游戏老说这个轮椅流吗？
不懂，
哎，轮椅流就是说这个，你用了我这招，你哪怕这个坐轮椅，你都能过，轻松过关啊，就是轮椅流。但是我有一个队友真的是轮椅流，因为那个队友真是坐一轮椅啊，就是
哇，四大名捕中的无情，
就是无情啊，就是无情，
真的呀，
就是无情。所以他这里边其实借鉴了非常多金庸、古龙啊的小说里边的这个人物啊，你有时候看起来你会会心一笑啊，你会觉得啊，我知道他的出处，但是呢，他也是巧妙的规避了版权的风险啊，这改一改名字呀什么的。但总体而言，这故事是一个原创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所以音乐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古风啊，也是很到位的。所以总体而言，游玩体验是非常舒适的。这种游戏就是随时可以停下来，因为你在大地图里走，你走了，你上个厕所，你就上去就完了，回来咱们接着在大地图里走啊，也不会有人跳出来攻击你。所有的剧情之前也会提示你啊，少侠是否要存档啊啊，哎，少侠是否要休息啊啊，就类似于这种。所以呢，剧情非常的丰富。然后我当时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已经玩了有快50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了。
嗯，
我觉得我刚玩过第一块大地图，我说这游戏怎么这么大呀？然后后来我才得知，因为这个游戏啊是2023年上市的一个游戏。所以到今年其实已经是这个2年了嘛，在这过程当中，它更新了2次免费的，就所谓的 DLC 啊，所以然后说更新了2块新地图，所以相当于现在如果你买这个游戏，你也等于玩3个体量了啊，它把3个体量整合在一起，所以它的故事都特别特别的多啊，
三体这是，
而且在这里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因为它的有各种各样人物的这个不同的结局啊，然后也会导致整个游戏大的结局发生很多变化。我听说有20多种结局，我不知道我最后能玩出哪一种，因为我玩这第一遍的时候我也没有看攻略，我就这么凭感觉来玩啊，里边也有一些让你抉择的事情，你要什么样的回复啊，你要不要出手相助啊，
哦，
类似于这种。对，所以就是我玩的特别开心，我非常喜欢就是在这个武侠的世界里边这个游走行走啊，这个也是很多年没有玩到过这样让我非常有代入感的游戏了。对，
那个小伙子老师就这么推荐并且一直推崇武侠元素。我想就站在一个纯普通路人的视角来看，是不是得是喜欢武侠元素才能更好的热爱上这款游戏？
我觉得是一定的
哦，
就是你要对这个武侠的世界感到兴奋
哦，
你感到喜爱啊，
是，
那我可能你就会觉得这个在这样的世界里边游走是特别特别愉快的一件事儿
哦，
就好像说我去玩一些外国的游戏，
哎，
在那个剑与魔法的世界里边游走，
对对对对，
我感觉一般，就是我，
哎，
对吧，
嗯？
然后包括你那个现在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游戏叫做《天国拯救二》啊，
不知道
在这个 波西米亚王朝的这个国土里边游走、啊，
真是不熟啊！
就是城堡什么的，
这个实在是有点中世纪的，特别苦穷，
哦、
大家都破衣拉撒、嗯、啊！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代入感就不是那么强。前阵子玩了游戏叫《战神》
哦，
要在这个北欧的这个古代北欧世界，太脏了，
哎、对对对，
太冷
又冷，
太脏了，成天跟一堆大狗在一块儿，真的有点费劲了，有点费劲啊！对，剧情还是有点费劲。你像很多朋友也接受不了玩什么《荒野大镖客二》
哦，对对 对, 对，
在这个没有开发的西部世界游走，骑成天骑着一匹马，戴一帽子，然后出去跟人决斗，
嗯、
这很多人也受不了啊。
嗯，
当然我会觉得这个剧情一定是你对武侠至少不反感。
嗯，
不抵触。比如说，你让我在轻功的世界游走，我游走不了，
只能用出轻功遁逃了、
嗯嗯。这个的确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像我跟刀老师这种啊，就是热爱武侠的人士，
是是
啊，在这里边一定会特别开心。而且就是我这些天，我自己都会觉得就是，请叫我少侠啊，
哦，
哎，请叫我少侠，叫我大侠。
哦，
哎，我在这里边，这个就是我后来加入了武当派啊，我是当武当派的这个、
可以选是吧？
不能选啊，
嗨
啊，不能选啊。对，这剧情就你就是武当门派的一位弟子了，一位道长。
哦，有没有里边提到主角宇文毅他的什么血统什么的这些议题、啊？
还没玩到，还没玩到，
哦、
一定有。一定有、
哦、
身世之谜，最终一定会揭晓啊、
哦！要不然不会设定这么一个
对对对
宇文系的这么一个、
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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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挺牛的。而且就是到了这个什么那个西北部地区，一个什么一个城里边，好多人都姓袁啊，特别牛，
哦、
都是
袁宏，
是到大同了吧？这种感觉都姓袁，还是非常啊非常有趣的。
拓跋氏了，
有拓跋、
这个、
对，有拓跋，还有、啊、
哎呦，这我这真的非常诱人，因为也是听了那刘所的那些节目嘛，就最近这些年，我真的是对南北朝，尤其北朝的好多以往
了解了
以后，因为是以往不太了解，这了解以后就更感兴趣，因为这些也是咱们的老祖宗，
嗯、
只是提的少，就
当然
对，现在又觉得
当然、
哎、非常有意思，嗯、
就是所以在这里边我对这种趣味也是这种独有的趣味啊，然后在里面就是知道啊、
嗯
哦、这些人是哪儿来的，一看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形象，然后姓氏，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
哦，
因为有很多西域的人嘛，什么什么、
嗯、
什么高昌那边的人，
哦、
你也能看得出来，就是、
嗯、
啊，还有一些那个和尚啊、
哦，
哎，
嗯、
这僧人、
嗯，
道长，还有这个什么那个拜火教的啊，波斯的、
哦、
啊，
嗯、
也都有，
沙陀人什么的
啊，沙陀金轮法王啊，还有金轮法王、
哦、
啊，
可以啊，
对，金轮法王会封魔杖法啊，这是我跟金轮法王，我打算给他送点礼，跟他切磋，金轮法王会很多少林派的功夫的。
那这个金轮法王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头衔啊？
是一人。就在打、
嗯、
就在一个城里边站着，
是金庸里那个
就是金轮法王，对，就是他，我看见他了、
嗯、
我
就是他呀，
对，我正打算跟他学点东西呢、啊、
哦、
嗯、
那除了金轮法王，有没有那个金庸世界观里边金轮法王同时期其他角色出现呀？
嗯，
而只套用了这一个角色，
没有完全同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涉嫌于版权吧、
哦、
你可能真的在里边用什么什么狐狸刀啊什么
的、
啊、乔峰可能不太明白、
嗯
啊、
对，还有一个那个好奇的、嗯、这里边有现实中真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名字出现吗？
嗯，有啊，
有
什么姑苏城啊什么
的，哦、
啊、
哦，是有的、啊、
有的
这个所谓送礼，就是说送个礼给谁，这礼物是如何来的，是买来的吗？这个里头有挣钱这个机制吗？
啊、
有钱，那个钱是你比如说你出去战斗打人形的这种对手、
嗯、
他就会掉落一些物品，比如说掉落一些武器、
哦、
装备，掉落一些那个什么草药啊什么的，这些呢，然后相应的到可以交易的城镇里边，就可以把这东西卖掉，你就有钱了啊。但送礼不能送钱，送礼都得送人家喜欢的东西啊。
啊，那这东西如何获得的？
对，如何入手啊？
东西一方面，比如他喜欢武器，那我就打就掉了，我就把我打掉的武器送给他就行了。
哦、没有那特别偏门的那种。
有人喜欢什么棋谱什么的，你就找商人有卖的，有人卖棋谱、
啊，
然后有人卖那个卖花，有人喜欢花啊，喜欢衣裳，你就给他买，然后你就送他就行了。
哦，还是得闹清楚整个的这个系统，谁在卖什么，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观里是存在的才行。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就不难啊，因为那个能交易的人你走他身边，他这个整个 UI 设计的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 UI 只能 PC 我觉得是适合的。因为它键盘配合鼠标的这种操作方式，用手柄是特别特别困难的。它需要点选的东西特别多，还有悬停啊什么的，这各种的信息展示，所以这个游戏可能手柄上玩费点劲。所以这个游戏现在可以玩到的平台就是在 Steam 上面的这个电脑上游戏的平台，主机端还是没有的，因为在主机端可能操作起来是比较困难。啊，然后他对于电脑的要求不高啊，因为他是这个本来这些，HDRD 对于主机性能要求没那么高啊。
哦，
还是我的电脑，反正不是独立显卡也能玩啊。
当然了，这个年头的集成显卡也比早年的独立显卡其实是都比较强的。
哎、是，那你如果现在玩那种大型的，有什么 3D 渲染的，肯定是没戏的啊。
哦、
像这种游戏是 OK 的，是完全可以。
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用那个 GTX 750 Ti 这个能玩吗？
不知道啊。
啊、
这 GTX 750 Ti 现在是什么时候的卡呀？
是12年左右的吧？
那可能悬、我觉得
啊，这我现在的显卡，
那可能悬、啊，那可能未必能行啊。
这还是我升级以后买过的高级显卡呢。
嗯，
我为了玩《龙珠斗士 Z》特意买的这个显卡。
哦，那可能行吧？我不知道，因为我太久没有那个装过电脑了，我对于现在显卡性能已经不太了解了。
哦，
行，那游戏不贵啊，游戏这个70。700块钱、
两位数的，那真的是便宜
啊，非常便宜啊！像这样的游戏，你在主机端至少200-300啊。
对对对，我也觉得。
啊、
你说是70、我还说700多，这还
70多块钱，
可以，
特别好。好像前些，我记得之前我看什么促销60多块钱什么的。推荐给喜欢玩武侠游戏的朋友啊！如果你喜欢《金庸群侠传》《仙剑奇侠传》，包括这些年新的像什么《八方旅人》啊，类似于这样的游戏，那我觉得像这个游戏你是不容错过的。另外，如果你喜欢武侠类的游戏啊，我觉得也是一定要去尝试啊。而且据说这个游戏可以玩多周目啊，多周目，然后也又会有什么一些
有影响是吧？
会有一些新的。招数啊，武器还是有新的继承，然后可玩性是非常高的，因为你一次不可能把所有的游戏内容都玩出来，因为它有分支，你去了这边你就去不了那边，你选了这个你就选不了那个，所以有很多的剧情你可能不知道，也甚至有很多的那个队友你根本就没有收入进来。
哦，
对，所以这里面是不可能就是一次就玩出一个所有的内容的啊，这也是很金玩的一个游戏。
哎，对，得联网吧？这个
不需要、
啊，
纯单机游戏。
哇，
纯粹的单机游戏，
太牛了，太
非常令人感动，在这个时代是吧？
就是
啊，做这样的一个游戏，游戏的受众就是我这种人，我不知道，但是据说在 Steam 上是非常是欢迎的
啊，
就是这个制作组也已经在做就是整个大型的 DLC 了啊，然后做游戏的人也是我们的同龄人。
哦，
然后也是在这个上海有一个工作室，我也看过他们一些介绍，也特别不容易。兄弟们就是要做武侠游戏
哦，
原来在其他游戏公司，后来辞职出来单干啊，然后这个一穷二白，特别惨啊，最后终于磕出来了。然后那我觉得能够玩到这样的游戏是我的幸运啊，我的荣幸，所以我要自来水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啊。也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也想着。可以跟主创
一
起啊，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王师傅肯定认识，因为我听说过这个人。我听说过这个主创的名字。
哦，
好像之前跟魔点我合作。我觉得啊，所以回头可以跟他，看看这个引荐引荐呢
啊，
然后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啊。我个人非常喜爱，也推荐给大家。
我这
风云决，
我提两个小问题，一个是这个游戏的音乐怎么样？
非常好。
哦
啊，不信于这个仙剑，
哇
啊，非常好听，
姚壮宪老师，我天哪啊，行，
非常好听
啊，再提一个，这个游戏里边人说话时候有真人语音吗？
没有语音，这是比较遗憾的。我觉得这可能跟整个的制作经费什么的是相关的，出场人物太多了，谁有谁没有啊？是吧？包括在这个什么武林大会什么这种场面里边，动不动好几十人，
哦，
你的队友有好几十二十多人，出场你出场的这些人，
真是一球队，
就大几百人肯定是有的。所以如果这个语音系统如果一做的话，那这个成本一下就太高了啊！所以我觉得没有我也是能够理
解
的，
嗯，
能够理解。嗯，
行，
好，嗯，
好，
两个推荐，
两个推荐，两个推荐啊，
嗯。
行，这个
一个欧洲，一个中国，都是古代的。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
是。
那刀指今天咱们就轮休一场，
行
啊。下场我的这个队友刀指再上场，
好，
这种语言
啊，
这太吓人了。
对，那而且是这样，就这年头，如果你比如说你在什么小红书上你发一个我的队友刀指，你就真的不能默认刀指的性别，因为这个事儿很难说的。
嗯，
对，比如说什么我的队友大壮，他很有可能他性别，这是你闹不清楚的。
是，哎，
嗯，
这世界乱了，我跟你说，这世界乱了。这武侠世界里边没有这种事儿。说这位公子肯定是一个老爷们儿，
哦，
这位姑娘肯定是一个那大姑娘啊。
哦，
然后这个这。当然这个我再补充几句，这个游戏是非常传统的啊，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古代背景的武侠游戏啊，大家不要去想说在这里边有没有所谓的很现代的这个一些什么各种观念啊，在这里边是没有的啊，在这里边都是坏人做坏事啊，然后好人打坏人啊，这个没有现代的这种啊，这非常大家想看的那些非常啊非常先进的这种理念，在这里边是没有的，在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个这个帮派啊，武林江湖之争啊，哎，
不错，
哎，行走江湖，多么令人神往。
咱们再强调重复一遍，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
叫这个《异剑风云决》。
异剑风云决，
好啊！欢迎大家前去玩耍，后来可以跟我来一起来交流啊。
嗯，
哎，好，
行，
好，
行吧。那咱
们
今天
结束曲，结束曲
啊，
来一首这个武侠主题的歌，而且是我推荐来一个相对冷门的，但是我们在节目里其实之前提到过的一首歌。
哦，什么？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地儿，这个推荐一下也多少还切题吧，就是周华健的《问情剑》。
好，
是周华健所有武侠歌曲里边最冷门的一首。
好，
是96年《爱的光》专辑里边 B 面
一把
纸
纸
上
的
剑，对对，是吧？非常好听，对，就是没推广起来，好歌就放在这儿。
周华健这些年也不写武侠歌曲了，真是令人。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江湖那些那个古代的题材
伤着了，可
是对，我好像有一个访谈说我这最近这些年做的有点多，我是想换一换口味了。
是，我觉得江湖那个已经赶上，就是咱俩给梁总一下辱了二首歌，然后你就唱去吧。周华健好多歌已经都已经是觉得哎呀，
张大春老师的那些词吧，
对，那些词实在是
没法谱曲，
对，不好弄，
最后全都给谱出来做出来了，
对对，这天下打乱了，这都是这种，这全他妈乱了，
那不是
好，那就在周华健这首《问情剑》歌曲当中结束咱们这期带有江湖气息的节目啊，我们下周再见吧，各位少侠，拜拜，
拜拜，
拜拜。
忽近忽听忽动忽息，梦如刀，快分快收快来快去，剑起风心在下雨，落刀时不见你足迹。情似水，流弯流曲流高流低，爱如秋，追生追死追天追地，花有情流水无意，不怕寂寞却怕见你。心中一把赤赤光狂的剑，目中朝朝暮暮的脸，最怕你看见我心里的剑，最怕把痴狂停在你眉间。心中痴痴狂狂的剑，目中朝朝暮暮的脸，我不肯想念，不 一面，回到剪断从前，寻寻觅觅，一遍一遍一遍，桃花也不比人面，慌慌张张，一遍一遍一遍，再醉也不能成眠。心中一把赤赤狂狂的剑，雾中朝朝暮暮的脸，最怕你看见我心里的剑，最怕把痴狂放在你眉间。心中赤赤狂狂的剑，梦中朝朝暮暮的脸，我不肯想念，不肯一念，回到剪断从前。